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话事电波，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小萨。我们今天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也就是慢点讲的主播，哎，沃德，哎，沃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沃德。
为什么沃德会做客我们节目呢？很简单，他也被封控了，对吧？
啊，这个封控应该是第二个轮回吧，因为第一次是两天的，就是小区的封闭，然后这一次是我们这幢楼被封了，然后楼里有个密接是坐下来，他是确诊下来是阳性，然后我们的小区啊，不是我们小区，我们这幢楼开始7+7的就是管控嘛，就是开始新一轮的一个流程，也是比较。
那什么叫7+7啊？不好意思问一下，
7+7，这个第一个7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这幢楼7天的封闭，就是7，然后+7就是7天的就是居家健康管理的那个自测，就是另外一个7，所以叫+7。7+7，一般我们理解的是2+12嘛，就是2天封闭加12天的健康管理的自测嘛。
也就是说2+12或者7+7后面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你可以比如说去尽量不要外出，但是也可以外出去采购点比如说生活用品啊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其实后面的就是加速它还是有一定的漏洞存在的，但是前面的数字就是严格管控你的出行的，就是你跑不了了。
我明白，因为上海这次确实是越来越可能严重了吧，因为每天的一个无症状新增人数的话一直在增加嘛。就我们今天也不聊一些很糟心的事情了，那我们就还是继续聊聊我们的一些隔离，因为我的上期节目跟我说他很喜欢，就是很想体验一下那个居家的感受，现在是真的好好可以体验一下，对吧？
居家的感受，今天是我就是第二天的，就是长期居家的第二天，就第一天过得还是也有点新鲜感，但第二天大半天一过就过，觉得有一些烦闷，对吧？有一些焦躁。在考虑后面的时光，这5天时间怎么过，对吧？也给
自己。其实我泼个冷水给你，其实你不止5天，因为浦西4月1号到4月5号也是那个管控的，也就是说你昨天开始算1、2、3、4、5、6、7、8、9、10、11，你等于要关12天。
那也是我不同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吧。
不过因为你的就是职业是比较特殊的，那你在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7天之后，那你能不能到，就是因为你的比较特殊的职业情况，能到单位到岗去上班呢？这个我不清楚、就是、
单位到岗上不上班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好解决的。像我们一般就说单位会给你说要有个如何的证明去和居委去协调，对吧？但是像我是怎么操作的，我就把居委的联系方式给单位，让他们自己去进行协调，就是我给他一个沟通方式，但我不参与这个协调内容。
我知道你这种属于叫现在最流行的点对点的一个服务，叫没有中间让赚差价。
对，也不存在就是所谓的产生任何阻力啊或者怎么样，对吧？就让他们之间他们去聊聊得下来就聊，聊不下来也算了，对吧？
我明白什么意思，反正我听下来怎么说呢，就是你周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从来没有几乎没有被那个封控过的人有吗？就是至少是你周围有看到过什么小区从来没有被管控过，或者是核酸核酸肯定是每个人都做，
对，
比如说小区从来没有比如说被关个2+12，最起码是来个2+12啊，或者是14天啊，这种一次都没有的，你周围有吗？
就是说最少起诉应该有2天吧，就是2天的就是封闭小区。 但是我们这边身边应该也有杨浦地块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还是没有，就是没有享受到我们这所谓的福利吧。
长宁好像我记得是有，因为我朋友有两个是长宁的嘛，他们好像就要么就自测，要么就做核酸，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管控，就是做做核酸什么的，就没有这种情况。哎，另外我在想，因为我是要忙很多工作嘛，我突然发现我现在居家办公，
嗯，
你看我刚刚忙好，大概是八点半左右，刚刚忙好，今天一堆事情要忙，就是那。我在想，因为我还要工作，但是你现在没有工作，那你是不是多余的时间就特别多？你会自己特别开心吗？
也
或者是觉得极其无聊呢？什么心态呢？是一种
什么心态？其实，可以往这边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工作本来是很规律的一个时间段，早班、夜班或者怎么样，因为碰到这次那么突发的情况之后。我们本来有的一个轮回就是有休息的，然后我们自己的休息也被取消了，就是产生了就是这个十多天，从3月19号开始到26号吧，就是我这个反复上班过程当中我也没有休过一天，就说好像感受到这个管控好像是给我一个天赐的一个休息的机会吧，就这样一个别样的体会。有的人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管控，可能会有一些恐惧感，或者要如何尽快的去恢复到工作。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也想尽快的恢复到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期间的时间可能对于我是一个悠长的假期吧。
嗯，我能理解，因为我现在观察下来，其实真正让别人就是让很多人觉得烦躁或者是有一些恐慌或者是有一些怎么说呢紧张的，倒不是比如说一些管控啊或者怎么样，真正让别人觉得就很多话，我是觉得是比如说像朋友圈或者一些网上微博上一直是很多的一些，你也知道比如说超市在那里抢购啊或者你说没，就是本来其实不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被一下子弄得很紧张。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特别让人觉得怎么说呢，不置可否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给你制造了一些就是很恐慌的气氛。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我更多的接触的一个信息渠道就是一个手机，然后你被闭环之后。封控起来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可能只能透过你家的窗去看看外面了。那么所谓盒马生鲜的一些问题啊，超市的一些问题，可能你也没有机会亲身的体会到。但是你像我之前正常的时候，我路过家乐福大概是早上八点开门，我就看到很多的老头老太太在门口排队，就似乎应验了我们那些朋友圈看到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是就是摆着这个心态去买一些就是所需的食品也好，应急的物品也好。但这个情况有那么大严重吗？我觉得还是要你结合每个人家里的这个所在的区域去看待这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我了解过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年纪大的一些人他们会去超市抢购东西。你要知道一点在于什么，就是因为我今天我也在比如说微博上看到过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其实是不会用手机，或者是手机只会比如说普通的发微信啊打打电话那种。那他们如果是被封控起来之后，他们如果资源不足，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去叫外卖什么，因为他们对外卖这种东西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操作的很熟练的，那他们只能靠自己去做饭啊或者怎么样控制储存物资来怎么说呢过一些风控的生活。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真的能理解。另外的话你也要知道，比如说像他们这些70岁80岁的人，他们经历过一些困难时期吧，只能说是困难时期，他们对饥饿什么是天生有着一种怎么说呢 或者是对这种事情天生有着一种防备的心理在里面，所以我能理解他们，我真的能够理解他们这种想法。所以我虽然我一直在吐槽，比如说像朋友圈里很多人发一些段子啊，会造成一些火，但是我能理解这些老年人的行为，真的是行，真的是能理解他们。
他们毕竟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生活在两个就是思想理念当中，但是他们的一些就是话语虽然没有着恶意，但是可能主观思想的情绪更单边吧，就只能说更单边。就像我们小区一样，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多老年人，那同样为了取一个外卖也会发生一些争论吧，就在楼道的群里面会发生一些冲突。年轻人会说，哎，取外卖，我什么时候外卖到了，能不能叫志愿者帮我拿到楼底，我自己再过来拿。那么老年人会说，你自己不能就是再等一等，等几个小时也没关系，回家可以热或者自己可以做，怎么，对吧？这个每个出发点的话可能又不一样，对吧？但对于每个人或者每个个体，他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他能叫外卖，可能家里或许就是真的一点吃的都没有，对吧？
对，就是因为外卖怎么说呢，已经成为了现在都市年轻人或者是一些上班族他们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等于说是刚性需求了，至少是对很多人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外卖的重度爱好者，我基本上美团饿了么一年就有可能事情叫的比较多，因为现在邯郸出差的时候叫的稍微多一点，但是前几年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包括19年啊18年啊甚至今年吧，你像一年我叫外卖的次数大概也不会一个手都数得过来，就叫外卖次非常非常少，最多五次四次，就这样就一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外卖我是怎么说呢，我是不喜欢叫外卖的饿的。
对，
但是我知道外卖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很多人来说，
现在外卖也好，包括就是送货上门买菜，叮咚买菜，这些渠道都成为我们现在就是疫情环境下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那实体经济因为不能再就是开实体店铺堂吃或者如何，对吧？那么你要有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这种新的消费模式也就是促进它的加速发展吧。但你说你买菜也好，还要去掐一个时间点去抢菜，抢菜还抢不到，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啊。
怎么说呢，因为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啊，就是你可以分析一下对不对，就是我个人觉得什么呢，为什么比如说这么多抢菜的软件或者是叮咚买菜各类买菜的软件，为什么你抢不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当时可能做这个 APP 的初衷或者做这个平台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考虑一个极端的环境，而只是比如说为一些上班族或者一些平时很忙偶尔买菜就是或者是平时没空买菜的人做的这个东西。之后但是突然发现一旦是有一些比如说像疫情这种原因之后，它本来是为这些上班族准备的平台或者里面的食材一下子变成了全市人民都需要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于里面它，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给你安排的，但是全部的人都在挤这个平台，那肯定会导致比如说供应不足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情况呢？可能会有一点
对
这种原因吧，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就是说本来实体经济在的话，那么可以分流一部分的存量用户，那么实体经济实体店发生了一些问题，包括菜场都关了，那么他唯一选择的购物方式就变了，那只能通过手机或者就是有小区或者居委他们在微信上去推一些所谓的就是社区的就是去团购一些菜品，但是这些价格其实是和我们一些叮咚买菜啊和盒马的那些菜包的价格其实是一样的，也就要将近人民币大概五十块钱到六十块， 甚至100块及100块以上的那些价格的东西也有。那么这些价格相对我们疫情之前还是有就是有一些的增长，但是没有就是夸张到像什么77块一颗大白菜那个价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数据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恐慌性。
我想起一个问题啊，就在于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风控的过程中啊，其实你总的来说虽然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怨气或者在里面，但总体来说其实上海的一些市民啊，包括总的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大家就是有时候会在网上抱怨，或者你看看月主群里面的用上海话吵架，但是总体来说其实大家还是抱着一种很乐观的心态在这个应对这样的一个疫情，对吧？
你说乐观心态吧，我只能说可能没有殃及到自己，但真的大规模的进行管控之下产生的负面的情绪效应还是会有，但人是一直会慢慢的变化，就说你一个人在家里或者是封闭，就像你之前过的隔离生活，人的情绪啊包括整个人的状态确实会有一点变化，这个变化可能细微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是你离开家之后可能你会有一颗就是会大缓一口气的那种感觉，这个是你慢慢就能体会到，我相信这个话语权可能你比我可能更要有这个话语权。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之前是不是说好管控14天嘛，封控是但是提前释放了，提前7天就是我们小区解封了。解封之后呢，我大概是因为最近又开始又要2+12嘛，所以我在解封之后我特地观察了一下，我出门第一件事呢就是去了一趟家乐福，买了一点比如说食品啊什么东西，囤了一点货物嘛，那时候超市东西还不很紧张，买了一点东西之后就是几天我就基本上也是因为单位里也去不了嘛，也就是上班在家里宅着玩玩游戏啊什么，因为买了一个因为我突然发现一点，就是我在居家的时候我还就是这段风控让我花钱花的还其实还挺厉害的。为什么？不是买吃的东西花的厉害，就是买一些怎么说呢，平时本来想换的东西但是一下子觉得没必要，但是又到了疫情期间的话又特别想换，比如说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
嗯，
对，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因为我那台老的笔记本电脑你也知道就是已经真的是不行了。因为最近工作意义只要笔记本，那没办法，基本上是我管控的时候，那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朋友，我说哎，你给我送台笔记本过来，就是我钱给你，他就给我去买了一台笔记本，之后的话叫了一个闪送，因为他自己也没办法就是怎么说呢过来，因为怎么说总共的路程，所以给我叫了个闪送，其实闪送费还挺贵的，反正就是我打电话给他让我去给他就是让他去买笔记本，大概到我拿到这个笔记本1个小时不到就很快就会拿到手，就反正我觉得整个封控过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只不过我觉得放出来之后我觉得其实生活也就是要你在里面或者在外面，至少对于我来说因为整个大环境就是如此嘛，我觉得对我影响不是特别大，真的不是特别大。
那你的这个每天的流程你如何去过那么多天，这个之前我们也聊过，但是我觉得这个细分其实你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说你每天可能之前的2天可能你尝试性的这样过，但是真的每天过成这个样子其实也会让你的情绪会有一些负效应。
我跟你说我每天是怎么过的，就是早上，因为我早上起床起得很早，大概4-5点就起床，先跑个5-6公里，就在小区里面，因为那时候几乎没人，就我一个人，先跑个5-6公里，锻炼好身体。锻炼好身体之后呢，就洗澡、吃早饭，全部弄完之后，差不多也就7点了，7点7点半了，7点7点半之后，那你 得准备准备，调整一下状态，把笔记本啊什么都调整好，那你大概到9点钟左右你就开始上班了嘛，因为你肯定工作上班这个就特别事情又会比较多，几乎上班就要占用你很多的一些时间，但是中间可能比如说小区偶尔会抽出来时间做个核酸，通知你做个核酸什么，我这种时间其实被你会把你占得很满，真的会有这种琐碎的事情会把你占得很满，你还得自己做饭，
嗯，
对吧，你自己还得比如说你叫的一些快递啊，或者是一些不能说是外卖吧，送菜啊什么，包括家人给你的一些投喂，那你还得去拿，那等于说你这些碎片化的时间会把你的整个的时间会占得很满，当你一天的工作包括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余事情全部做完，你躺在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比没有疫情的时候用的时间更多一点，因为你会发现你本来的一些琐事，比如说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就不做就不做，但是你一旦有这种风控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很多琐事你必须要去做，不做也来不及，所以就在那里那个怎么说呢，因为等我忙完的话大概也就7点8点，我就精力已经基本上全部耗尽了，那接下来我就躺着睡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突然觉得就是疫情给我最大的一个，至少风控中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累，真的是累，
嗯，
因为一下子觉得工作也好什么也好都是特别特别累，
这个可能就是你所属的行业性和你就是每天在家的一个工作量，有的行业可能就和你一样，包括银行的一些也从业人员，金融的从业人员可能居家办公的忙的程度比在单位可能更繁忙，一点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到晚上的11、12点甚至还有电话会议要去进行一些联动啊，时间整个都是就是昼夜颠倒。
对，我们其实怎么说，从目前来看相对来说就是日常的工作也影响不到太多，只不过是我会觉得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吃饭，你都就是照顾外卖或者到外面去吃什么店面里面买点东西就可以了，比如回家你自己随便做点，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琐事一下子就会把你的，还是一句话，把你很多东西给占满，而且还有做核酸啊什么，你会觉得哎呀事情怎么会这么多，永远做不完，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确实还是疫情早点结束，因为很多工作本来方面是比如说开个会啊或者怎么样就直接到办公室去开了，但现在一些电话会议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在远程或者在家里面去解决的，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觉得无奈的一件事情吧。
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就说无论是你在家上班也好，现在正在单位上班的人也好，他们有班还上，还是说明至少行业和环境还没有大的变化。
对，
但那你一旦没班上了，这个恐慌会让你更有一些无依无靠的感觉，更感觉自己好像生活更没了一个方向，没了一个目标。
反正生活也就是这样吧，就是因为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压力啊，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真的是非常大。服务性行业，比如我不是看到过网上有个短视频吗，什么一个叫服务业，一个叫什么业，反正是餐饮业嘛，这两个行业基本上就是通过这场疫情影响是非常大的，基本上要凉凉了感觉，对吧，缓不过来了。
产生压力的行业其实不止餐饮，不止服务性，就往大的来说，就是说从疫情开始2020年至今吧，旅游行业其实承载的压力更可怕。像你现在你看多是什么行业比较有问题，比如说就是民航，就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压力挺大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深聊。另外我们就再说到我们个人吧，就是在我管控之后啊，就是解释疫情期间之后，我去逛了一次淮海路，大概是周 应该是周三还是周四吧，上周三还是上周四，应该上周三吧，啊对，上周四逛了趟淮海路。这个淮海路现在是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人非常少，大概以前我们淮海路的一些所有店铺大概是晚上十点关门，但它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吧，大概六点钟就关门了。
嗯，
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冷静，比较冷清的吧，也比较让人觉得有点难过的一种感觉吧。你说上海这么好，就是这么繁华的一条道路，最后还是这样。包括之前有一些小伙伴拍出的，比如说上海的新天地啊，或者是哪里，基本上都已经人迹罕至了。因为可能还是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也是希望能尽快好起来吧。
对，大的百货公司包括商场超市都是分隔时间了嘛，但是有一些地方甚至现在还是人流聚集，人流甚至很多，巨富强地区的一些就是酒吧，一些就是有老外的地方其实还是比较多，包括我们浦西还没封的这些地块，虹口和杨浦其实集中的人群也是比较多的。
不过我是这次不能说是薅羊毛吧，这次就是偶尔啊去了一趟，就是阿迪达斯的那个专卖店嘛。
嗯，
就是因为那次正好是淮海路嘛，就是我去看看，因为我本来是看中了一件 C 罗的一件 T 恤衫。
嗯，
第一次看的时候大概是疫情前，叫做两月末去看了一下，大概这个价格挺贵的，原价吧。但是我像正好是管控期间，我大概去，不是管控期间，就是解禁之后我大概去逛了一次，逛了一次之后我看了一下，价格还挺便宜的，一下打了六七折，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算是薅了一个羊毛吧。我觉得还这个对我来说还挺那个的，
这个就是属于你的缘分啊，你找到了这个缘分，对吧？
对，
那其实也没有薅羊毛，你赶上这个福利，你就说，即使没有这个环境吧，包括我们所谓说的啊双十一的周期啊，黑色星期五啊，那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只是大环境的促成，让一些就是原本可以活跃的经济形势，变得不那么活跃。那么如何再活跃起来，可能就要做一些啊，折扣上的变化吧。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我对整个上海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乐观。虽然有网上的一些人一直在，比如说一些外省的人一直在，比如说可能对上海这次的疫情就是不是很友好，但是我作为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无论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人，你如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先不要去嘲笑别人，对吧？就是只不过是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而已，仅我是这么觉得。无论比如说某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什么，就是你首先的话还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去旁观，或者是你可以去冷眼去观看，但是你不要去在没有知道什么情况下你去做一些自己自以为是的判断，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跟我一直在比如说某些群里面说，我说你们不在上海的比我们在上海能够了解我们啥，怎么可能呢，对吧？
对，那就像我们所谓看问题一样，即使我身边有一个人确诊下来是有这个新冠的病，那么我们投射更多的目光是应该是应该去同情，而不是需要去指责别人如何得这个病或者怎么样，而是应该更把这份关爱去递送给他，让他早日的康复，重新回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来。这个才是我们一些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些问题。就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在我们楼组群里问我们这幢楼到底谁得了这个病，但人就说了一句是17楼。然后我马上就接一句，我就说不要问人家几世，人家得这个病已经是很难了，我们投出去应该是更多的关爱，那不是质疑，对吧？ 所以也要去保护好这些人的一些怎么说呢隐私吧。
嗯，这个就要看执行部门怎么去做了，对吧？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说是关爱吧，至少是嗯，怎么说，更多的一些理解在里面。因为生病这个每个人都会生病嘛，你敢保证你不会生病吗？对吧？不，没有人敢保证，你何必去怎么说呢，去纠结这种事情，或者是去对别人有这么嗯敌视的这种态度呢？对吧？
对。但就是我记得我多年之前吧，多年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哪位专家也是说，这个大的环境可能会在2022年会有一个完结，但是这一波一来让我就是挺惊讶的，就感觉这个事好像没有一个尽头，似乎就是一直我们在这个反复的轮回当中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你对于这个事情你是有如何的一个自己的感官去面对。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个生活环境。
嗯，怎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家嘛，只能说无论是有就是我当然我是希望尽快能够结束，但是如果真的结束不了呢，也只能说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嘛，保重好身体，
嗯，
大家过得开开心心的，只能是这样了，对吧？你还能想什么，如果就是如果是客观事实改变不了，还是非常严重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那你还得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
对吧？只能如此。
就好比我们儿时看的那些美影厂的动画片，那邋遢大王当中也会有一些东西，当全世界最流行的病症是鼠疫的时候，那么人类如何去面对这么可怕的病症呢？
对，
对吧？
只能说，我觉得只能说是，一切都会好吧。只能我们抱着一个乐观的心态，一切都会好。嗯，即便暂时现在好不了，那肯定会。我记得，我想起了《405谋杀》有一句台词嘛，就是老刑警那个陈明辉，陈明辉老刑警说过的，什么叫每年都有风有雨，花儿不照样开嘛，对吧？
对，
总会有一点挫折，人也好啊，一年也好，总会有一点挫折，但是不是大家都会这么过来嘛，对吧？
阳光总在明天嘛，但是后天比明天过得更好。
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好好。很高兴就是能够来参加画师电波，能够通过这个疫情的环境来和大家去聊聊我们疫情之中的一些生活和自己的一些感受。那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和风控管理下，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更热爱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早日去拥抱我们窗外的阳光。谢谢大家。
好，大家拜拜。
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加运气，这个超难。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方，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人生太多比较，所以麻烦，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凡，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某个师傅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被公办十年时光，相爱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 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将来有宝宝一起煮饭。
我不要啊。
不烦，我不